我们常以为自己是在看伴侣，实际上也在看自己的愿望、恐惧和旧经验。这期节目从心理学中的投射出发，解释知觉怎样变成互动现实，并进一步讨论如何感到被爱、表达需要、面对失望以及何时离开。投射如何误读他人，也可能创造关系现实。山克维旦坦先提出，理想化或严厉批判一个人都会塑造我们与邻居、同事和伴侣的关系。Edward 勒梅研究的就是恐惧、感受与焦虑如何扭曲伴侣知觉，以及知觉改变后关系会怎样变化。勒梅回忆，高中时他喜欢一位已有男友的朋友，朋友约他逛商场，他误以为可能是约会，直到他和另一名男生在他的汽车后座接吻，他才明白所谓互有好感主要来自自己的愿望。这就是投射，以自己为参照，认为别人拥有与自己相同的思想、感受、动机或特征，而且人往往把投射当作现实。它可能伤害关系，也可能带来积极后果。针对异性恋男女柏拉图式友谊的研究发现，浪漫欲望会让人高估朋友的兴趣，并鼓励表白、调情、亲吻或改善外表。这些行动有时会提高对方后续的兴趣，形成自我实现预言。但如果对方起初就认为追求者不符合伴侣需求，投射再强也不能凭空制造相容性。这里的因果链值得抓住，浪漫愿望先制造对方也喜欢我的判断，再增加接近的胆量，接近行为才可能改变对方。它不是爱情必然发生的公式，而是只在存在初始相容性时，偏差有机会参与塑造后续现实。因此，最初的误判既可能被现实纠正，也可能因行动获得部分真实性。研究讨论的是概率与机制，不是承诺追求一定成功。关怀投射、现实线索与选择性记忆，在婚姻中，人们也会把自己的关怀投到伴侣身上，越关心、越愿意支持配偶的人，越容易高估配偶的关怀，较少关心伴侣的人，也更倾向觉得对方不在乎。因为研究同时收集伴侣自报，才能比较这种判断与对方报告的差距。可是关系知觉并不等于全盘错误。勒梅说，他通常混合了准确性与偏差。人确实能察觉伴侣的思想、感受和动机，却也会受自身透镜影响。关于伴侣关怀、朋友浪漫兴趣以及伴侣对第三者的兴趣，研究既观察到投射，也观察到一定准确性，所以不中担忧可能是投射，也可能读中了现实。更麻烦的是，行为常有歧义，不需要的建议既像帮助，也像没倾听。难过时给你空间，既像尊重，也像漠视。长期关系同时包含支持与不支持，人会选择注意、记住符合既有期待的一部分，于是期待赋予行为含义，注意和记忆又继续强化期待。换句话说，判断伴侣时要同时保留两种可能，自己的状态正在添色，对方也确实发出了信息。尤其在证据模糊时，不要只挑能证明旧看法的片段，否则一次建议或一次沉默会被记忆加工成对整段关系的固定判词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伴侣在两个人眼中可能截然不同，他们不仅接收到不同线索，还分别挑选保存了支持各自叙事的记忆。我们怎样用自己的行为塑造对方和被爱感？勒梅的朋友曾发现，同事眼中暴躁吓人的蛋，在得知他的演讲焦虑后非常友善，还主动帮忙准备。朋友于是更常求助，也邀请蛋参加活动，逐渐把他看成支持性强、容易接近的人。其他人仍与蛋保持距离，还称这位朋友为 Dan Whisperer。 变化不只是朋友终于看清蛋，而是接近方式引出了蛋更支持的一面。反方向也成立，若把害羞同事排除在办公室聚会之外，对方可能变得更疏离，仿佛证实他不合群。我们的行为会改变对方的回应，也改变自己对下一次互动的预期。类似机制还影响被爱感。人不只观察伴侣，也把自己当天温暖支持还是冷淡疏远当作线索。勒梅的日常研究发现，人们在自己格外温暖的日子更确信伴侣重视自己，冷淡时更不安。操纵支持行为的实验也改变了这种预期和感受。因为我们预期温暖换来积极态度，冷淡换来消极态度，所以自己的行为也成了我是否被爱的证据。 蛋的例子也说明，别人眼里的同一个人可能很不一样，并非谁一定撒谎，而是每个人的接近、回避和邀请方式引出了不同回应。关系现实因此具有互动性，我们看见一个信号，依据信号行动，又从对方被行动改变后的反应中确认自己。因此，改善关系不能只要求自己想开一点，还要改变互动方式，让接近、邀请和支持创造新的反馈证据。愿望和不安全感如何改写伴侣形象？动机性认知是让思考方式服务于愿望。一个人很想维持关系时，面对伴侣缺少关怀，可能解释成我没说清需要，以保住对方仍关心自己的感觉。类梅对《绝命毒师》的解读是 Skyler 把 Walter 讲成高中化学教师患癌，急需用钱，被人拉进犯罪的好人，是在保护婚姻和家庭，抓住一个更有希望的 Walter。 这是类梅的观点，不是对剧情人物的客观裁决。另一种透镜是不安全感。谈到1997年的心灵捕手，类梅认为 Will 缺乏对自身伴侣价值的信心。 Skyler 邀他去加州，他却追问他以后反悔怎么办。 Will 是用当下不安预测未来拒绝，这是悲观预测而非已经发生的结果。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被贬低，又怀疑伴侣示爱的真实性，就可能以防御、攻击或疏远回应，真的把伴侣推开。愿望让人保存理想版本，不安全感则提前书写被拒绝的结局，两者都可能通过行为把想象变成关系现实。两种透镜方向相反，却有共同点，他们都把内部需要包装成对伴侣的判断。识别他们不是要求人抛弃希望或不安，而是区分我现在害怕或渴望什么和对方已经做了什么，避免把预测提前当成事实。如果不把预测和事实分开，防御行为会让对方只看到拒绝与敌意，原本尚未确定的未来便可能被一步步推向坏结局。先分清内在感受与外部证据，才有机会改写这条链。善意错觉的价值、操作方法与安全边界。面对含义不明的行为，节目建议先给伴侣善意推定，同时保持对新信息开放。若清楚持续的伤害已形成模式，就要按证据更新判断，不能再用正面解释合理化。节目还请听众花两三分钟回看自己与他人的投射。积极错觉并非毫无价值，略偏正面的看伴侣可以减少是否选错人的怀疑，提高满意度与承诺，并带来有利于关系的行为。伴侣感到被重视后，可能积极回应，更接近最初的好印象，给对方一个好名声，有时会让他愿意努力配得上他。行为也能先于感受，先表现爱意，会提供我值得被重视、关系不错的证据，并可能压过负面预期。节目再次用两三分钟的记录作为反思入口。乐梅曾因妻子的语气准备恼怒回击，后来意识到自己整天紧张烦躁，可能把情绪读进了妻子的行为。他暂停后发现妻子没那么生气，强烈反应出现时可以先问他来自对方还是来自自己，但如果伤害清楚而持续，善意就不能取代现实判断。所以技巧不是强迫自己只往好处想，而是先暂停报复性回应，再比较多种解释并继续观察。正面看法可以成为关系资源，清楚的伤害却是边界，前者需要开放，后者需要行动。所谓善意推定只适用于尚有多种解释的灰色地带，当信息不断累积，判断也必须随证据改变。从客观被爱到主观感到被爱，知道有人爱与真正感到爱并不是一回事。 Lyubomirsky 与 Harry Rice 的调查里， 70% 的人说至少有一段关系没有让自己感到期待中的爱。他用类比解释，人可以美丽却不觉得自己美，聪明却不认为自己聪明，同样也可以被爱却接收不到。他以研究幸福36年以上的经历提出个人判断，幸福的关键是连接与被爱感。听众 Tori 是传染病流行病学家，新冠疫情期间，母亲和丈夫不信任他对病毒和疫苗的专业判断，他觉得核心身份被否定，婚姻后来结束，他修复了与母亲的关系，但家人口头说爱他，仍没消除伤痕。 Lyubomirsky 认为被了解、倾听、看见和理解是被爱感的关键，小信号也会传达这一点。 Lila 的伴侣在炎热拥挤的公交上直接坐下，没有先问他，即使他可能拒绝座位，仍感到没被考虑。 提前递茶或先让座位供对方选择，都在说我想到了你。Mario 小学放学没钥匙，只能闯进家门，也无人问学习或参加家长会。节目称童年经验、不安全依恋和缺乏自爱，即使面对真实关心，也可能让爱像倒进有漏洞的杯子。Lyubomirsky 的约会对象寄礼物和手写便条，他需要的却是肯定话语和高质量相处。身处七八十亿人之中，有人好奇你的兴趣、价值和琐事，才让你感到独特且被看见。这些案例把问题分成两层，外界可能真的没有提供需要的关心，内在的接收方式也可能因童年不信任或信号错位而失灵。两层可以同时存在，不能把所有痛苦都归咎于本人，也不能只靠口头宣称我爱你就推定爱已经抵达。爱与证据、边界与言行一致的需求。一项接近2000名美国人的调查显示，三分之二渴望从生活中的人那里感到更多爱。问题未必是朋友少或日程空，而是互动没转化成被爱感。Lyubomirsky 在节目中表示，现有证据总体不支持固定五分类，也不支持爱与匹配必然带来更强、更持久的关系。2024年的综述认为，离散分类和匹配假说缺乏稳定的总体支持，但也有研究报告，匹配程度与满意度相关。肯定话语、高质量相处和更丰富的表达组合仍可能有价值，却不应被写成所有人恰好需要两种表达的普遍定律。听众 Kathleen 更在乎行动，她以做饭、留言示爱。离婚13年后回看，婚姻里常有我爱你，行动却没跟上。他的孩子在母亲节发来赞美短信，却和父亲一家庆祝，也让他感到言行不一。Lyubomirsky 本人则更容易被肯定话语打动。他另举自己15岁女儿的信息为例，女儿说，即使争吵，也不想要另一位母亲，这句话让他感到爱。同样表达对不同人的意义不同，所以不能假定亲近的人天然会读心。应清楚说明自己需要哪些话语、行动与相处方式，让爱意有机会从表达端真正抵达接收端。这并不是要废除爱语这个日常提示，而是把它从固定分类改成沟通工具。与其问我们是否天生匹配，不如问我实际怎样表达，你又怎样接收，再用更多元、持续且言行一致的方式回应。这组证据把重点从找到唯一正确类型转向扩大表达组合，也提醒人检查言语与行动是否互相印证。自爱变化、互惠落空与伴侣价值转向。 Taylor 经过多年努力，从讨厌自己走到喜欢或至少中立看待自己，却觉得社区和身边的人不如过去爱他，并为此接受治疗。 Lyubomirsky 不同意先爱自己别人才能爱你的单向说法，认为自爱与关系中的爱是双向因果。他推测 Taylor 更爱自己后，可能更看见关怀不足，也更相信自己值得更多。节目用原来两单位的爱够用，如今不够来比喻标准变化。 Shankar 和 Lyubomirsky 还推测，他过去严厉对己时，旁人可能支持更多，如今显得稳定，别人便误以为他不再需要，朋友多、社交好或成功的人也可能少获赞美。这些都是可能解释，不是已确认原因。 AJ 则说，学生、朋友和社区都肯定他的支持，他持续提问、倾听、追踪近况，却没有同等回应。节目建议，如果各种连接方式都试过仍不互惠，可以暂停或离开。家庭关系难离开时，则接受限制。 Krista 与伴侣交往九年，原本约定不用毒品和酒精，伴侣上个月单方面宣布恢复医疗及娱乐性使用。他感到不被看见、被拒绝，并担忧未来，建议是以真诚好奇双向沟通，让他参与决策程序。即使最终发现价值不同，也要理解彼此为何这样选择。这里有两条不同边界，对 AJ 来说，温暖通常会引出互惠，却不能保证每段关系都会回应。对 Krista 来说，沟通也不保证价值观重新一致。他们能做的是显露真实回应，让人据此决定接受限制、暂停关系，还是继续同行。生日期待、需求说明与爱的双向流动。一位匿名听众与丈夫、两个青少年子女在巴黎过生日，家人几乎没安排，他还独自订早餐，哪怕一张卡片、几句欣赏或插着蜡烛的马卡龙都够了，但多年后这次落空仍令他难过。 Leo Bonisky 推测，他可能长期负责庆祝，家人习惯由他规划，或误以为他不需表示。这样的同情理解能减少怨恨，却不能替忽视开脱。更直接的办法是说清没有生日表示让我受伤，并说明哪些小行动会让自己感到爱。节目也承认其中的张力，期待别人自动读心不现实，可若每次都要给逐步说明，人会疲惫，对方只照指令做，也会削弱被主动关爱的体验。因此，既要沟通期待，也要留意家人是否用别的方式示爱，别因只找一种信号而错过关心。问题还有给予的一面，我是否用了对方能接收的方式？ Michelle 童年不快乐，成年后却主动成为自己曾渴望的爱，倾听、欣赏儿童和偶遇的人，他把缺失经验转成了价值选择，不只等待爱，也让爱从自己流向别人。生日案例提醒我们，小行动之所以重要，不在价格或规模，而在它证明对方曾把你放进心里。 Michelle 的故事则把视角翻转，当期待落空时，人既可表达缺失，也可选择成为一种新的关系经验。但主动给予不等于必须无限承受单向关系，主动给予是选择，不是取消互惠边界。逆境信号，宽恕他人与最后的行动顺序。 Julia 在原生家庭感到隐形，于是搬到国家另一端，结识真正看见他的人。他认为不总感到被爱可能推动了突破。 Leo Bonisky 表示，一定程度逆境可能与韧性和成功相关，不被爱感也可能像生存警报，提醒人重新参与，寻找连接，因而可能有积极后果。但这不是说痛苦必然有益。Tommy 离婚后发现，相识几十年的一些朋友淡化消息，另一些则主动问他是否需要住所、金钱或帮助。他认为，要求每个人每次用同样方式出现，超过了别人当下能力。他选择接受朋友的缺陷。Leo Bonisky 赞同以同情理解已到承受上限的人，并把原谅继续生活视为健康做法。他公共去世时，丈夫一位朋友毫无表示，他后来推测对方可能不知说什么。山卡尔也记得高中同学去世后，自己到其家中却无话可说，站过支持者与被支持者两边，更容易理解沉默。最后的行动顺序只适用于不存在身体暴力、威胁、跟踪、强制控制或即时危险的普通关系。遇到这些风险时，应优先联系可信支持专业机构或紧急服务，并制定安全计划，而不是先增加付出。普通关系中可以先清楚表达需要，再以好奇、温暖和倾听主动示爱，如果仍无效才考虑放弃并离开。这个顺序也把宽恕与退出区分开来，理解别人能力有限，可以减少怨恨，却不要求继续留在没有回应的关系里。而决定离开之前，先让需求被听见，让主动修复有机会发生，能使判断建立在实际互动之上。